好，我们看到这个题目要征信您的身份。谈到这个身份呢，我想我们很多年龄稍微再比我大一点的，我58岁今年啊，就是再比我大一点的，对身份这个字有很多切身的感受。一个人的身份对自己一生呢有很大的影响。就个人来说，我从小是相当于农村户口吧。我们知道在40年前那个年代，城市和农村那个差别是非常的大，尽管现在也大，但那时候更大。所以那时候就想着说，有一天呢，能那个脱离那个农村的这样一个农村户口身份，变成城市户口，所以就好好的学习吧，就尽量学吧。感谢神的恩典，后来上了学，这就变成那个城市户口了。那后来参加工作学习以后呢，等那个研究生毕业以后，身边的人呢，很多的出国，出去以后呢，2、3年之后也不回来。后来就萌生一个想法，说到底，出去以后有啥的不同，想着出来看一下，后来也就出来了。那出来以后呢，稀里糊涂呢就办了那个跟着随着潮流吧，办了绿卡，一直后来转变成那个美国公民，所以身份不断的在变，但变来变去这些身份呢，都是一种短暂的，在世上的时候这样一种身份。在1999年呢，神的恩典使我的身份呢又一次突然的转变。那就是变成天国的子民，因为神的应许是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从此以后就有一个永恒的身份，我们的生活作息呢就围绕永恒的身份。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个题目，也借着创世纪的一段经文来看我们的身份对我们的重要性，我们如何看到我们身份的益处，来珍惜我们当前的身份。今天的经文是25章，我来读一下，25章19节：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波图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了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或者我为什么如此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是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雅各说：“我今日把这长子的名分，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我们做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您的恩典，让我们本是泥土所造之人，本是灭亡之子，成为您神家中的儿女，成为您天国的子民，成为您军中的祭司，加入您圣洁的国度。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主啊，求主继续保守我们在世上这一段的时间。主啊，也求主安慰我们一种心中有忧伤的，身体上有疼痛的。主啊，求主担当他们肩上的重担，求主挪去他们心中的忧愁。主啊，让我们的一生能够为主所保守，也为主所引导，也求主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所思所想都为着我们天国的身份而活。主啊，让我们在这个世上真实能做也做光。主啊，就像刚才所唱的，让我们愿意成为一粒麦子落在地里，结出许多子粒来。主啊，求主使用我们，使用我们每一位，使用我们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成为哥伦比亚这个地区的灯塔。主啊，求主使用下面这段时间开我们的心，让主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中。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这里边讲到说那个以撒娶了利百加，利百加是巴大亚兰人。那巴大亚兰呢，就在这个地图上我们看到红色框的这个地方，而他们居住地以撒居住是在迦南，是蓝色这个居住地。所以我们前面讲过24章，亚伯拉罕差遣他的仆人去了巴大亚兰，在他本族当中把利百加那个带回来了，成为了以撒的妻子。那利百加和以撒是一个什么关系呢？我们是亚伯拉罕有一兄弟叫拿赫，拿赫生了那个和利加生了比土利、伯土利，伯土利生了利百加和拉班。那亚伯拉罕生了以撒，所以说以撒按那个辈分来讲，他比利百加是大一辈，但呢，他俩结为夫妻。那么这个故事呢，讲到说，以撒生了以撒和利百加结婚以后呢，遇到了同样的难处，不生育。这不生育呢，就是20年，所以他呢，40岁结婚到60岁之后才生下那个以扫和雅各。所以这20年当中，我想他们也是非常苦闷，就像那个亚伯拉罕和那个撒拉一样，撒拉呢和利百加，撒拉和亚伯拉罕是在年老的时候，亚伯拉罕100岁，撒拉是90岁，而以上呢是60岁，利百加的时候年龄多大不知道，要比那个，大概30多岁我猜想，因为他在少女的时候，我们说前面讲的是少女，一般10几岁那就是少女，所以结婚20年后的30多岁，所以他遇到一个没有后代这样一个悲惨的苦难。但在这样一个苦难当中，我们知道在苦难当中，亚伯拉罕呢是听了撒拉的话，娶了那个夏甲，生了以实玛利，而这个时候呢有所转变，以上呢是向神祷告，向神祈求，恳切的祈求，那神也呢回答他们的这个祈求，给一个恩典，让他们在20年之后生下了个以扫和雅各。所以这是今天故事的背景，但我们主要讲的就是下边以撒和雅各这个生育的过程。那么整个内容我分作呢4大部分，生前身份的拣选，生活中各种角色的呈现，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最后我们有一个应用，心思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也就是心思为人与我们的身份相称。下面我们一点一点来看。这边说利百加好不容易怀孕，但怀孕以后呢，孩子们在腹中彼此相争。那么这个相争呢，他是能感受到的。那相争这个意思就是他猛烈的碰撞、挤压或者破碎这样一个意思，也就是表示们孩子们在母腹里边有了互相的打击、互相的打斗。我们正常怀孕的时候呢，在4个月的时候，做过母亲都知道，在4个月的时候呢会有胎动，但是那个胎动呢都是那个很缓慢的。我们能感觉见，但这里边呢不是一个缓慢动作，而是一种猛烈的互相的这种搏斗在。所以说利百加呢非常之苦，在孩子出生以前就饱受之苦。我们通常说带孩子不容易，但是孩子在母腹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母亲甚至父亲还是非常的享受的。但这时候呢，利百加已经感受到这种怀孕的苦楚， 已经感受到两个孩子之间互相不和所带来的矛盾对他造成的冲击，所以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所以这个发问呢，是在极大苦难当中才会有这样的发问，也就是我们在苦难当中，某些极度苦难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还不如死了好，为什么活着呢？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疼痛，疼痛到一种极致，就恨不得去寻死，还有很多其他的疾病也是这样。所以可见这种两个孩子在母腹当中的心相争呢，对那个利百家已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那好在呢，这时候他也求问耶和华。那么这里边的前面说以撒求问，这就是以撒求问耶和华，那么这边用的这个词不一样，是说他去求问耶和华，到底去什么地方呢？所以解经家在这里边说的，他可能去求问，当时也因为当时亚伯拉罕还在，可能去找亚伯拉罕，让亚伯拉罕帮着祷告，也可能去找那个以撒，让以撒帮着祷告，或者呢自己在家中的祭坛面前祷告，各种可能性都有。但是他是去了一个合适的地方，他去求问耶和华，向神祈求，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因为他是祈求怀孕，而没有祈求怀孕的时候，会有两个孩子在腹中彼此相争。所以他的求问呢，神给他一个很明确的答复。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哪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短短几句话呈现了三个内容，两国两个孩子，也就是里面有两个孩子就要成了两个国家，两个不同的国家，而且呢这两个国家或者这两族呢要彼此相争彼此相斗，但是相斗的结果呢总是一强一弱，而这一强一弱呢是这个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大的就是先生出来的要服侍那个后生出来的，就是两个人的角色时候发生了互换。因为通常来讲，按当时晋东的文化，是大儿子就要继承那个家产的一半，其他的男人继承另外一半，也就是说大儿子的产业呢是其他人产业的双倍，而且呢还有其他的祝福呢都会领导大的。所以这两边呢，这里边呢，上帝呢，神呢亲自和利百家讲，这两个人角色要互换。我们看一下，这是后来以扫的后裔和雅各的后裔所居住的地方，迦南就是雅各的后裔所居住的地方，以东呢就是以扫后裔所居住的地方，所以它是比邻，以至后来圣经中记载，两个民族或者两个国家之间呢经常发生的争斗，经常发生战事，而这个战争的结局或者是圣经里面这样描述，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说以色列人在埃及待了430年，满了430年那一天，他们浩浩大大出来了，在红海面前被红海隔住，但是呢神把红海分开以后呢，以色列人过来了，这时候这样一个很大的举动引起当时整个中东地区所有国家的惊慌。怎么记载的说，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慌，摩押的英雄被战惊抓住，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居民，这样一族民可以通过红海啊！我们知道呢，人是很多的，大概有200多万人。那俄巴底亚书呢是专门针对这个以扫的后裔所写的，这边怎么写说，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秸，火必将他烧着通灭，以扫家必无余剩的，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在整个后来历史的过程当中，以扫家经常被雅各家统治，尽管在某些局部的时候以扫家会占据上风，帮助邻边的国家来打压那个以色列，因为我们说雅各的后裔以色列在迦南之地他们经常拜偶像，所以呢神借着周边国家的打压呢来教训他们，来试炼他们，但他们一直不听话。所以这是 两国呢会相争，但是呢以扫呢会被呢雅克家呢所打败。那么这里边两个人角色的互换，这是一个神的拣选。罗马书这样记载，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是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就是要叫爱神得益处，这个得益处不光是现今世上的益处，而更美好的是将来天国的荣耀，要让他们将来得荣耀，让他们得荣耀。这是圣经里边有关神拣选人类，神拣选某些人作为特别的侍奉一段明显的这样一段经文。那么有关以扫和雅各的拣选呢，圣经更是明确的记载，罗马书九章十一节这边记载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还没有生出来，他们的行为还没有表现出来，我们谁也不知道的情况下，神就拣选了雅各。当然神知道不知道雅各会是什么样呢？当然知道，神也知道以扫会是什么样。我们知道我们通常所有的印象对雅各印象非常之不好，而对以扫呢可能还有一点好印象，因为雅各就是奸诈，就是欺骗，这是我们印象。但是那时候还没有行出来，神就说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这也就是另外一节经文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你们得救是本功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能有天国的身份，能成为神的儿女，完全是神对我们救恩，对我们的拣选，对我们的完全的恩典，不是靠我们做出来的，而是靠我们相信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恩典，我们愿意接纳这样的恩典，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所以这是一个拣选的最基本的要素，不在乎我们的行为，而都在乎神的恩典。那谈到拣选有很多的那个特点，拣选是体现在各个时代各个层面的。我们说拣选，神拣选亚伯拉罕，因为当时还有很多其他人，但是他拣选亚伯拉罕，以至于亚伯拉罕的后裔呢成为一个国家，也就是神拣选以色列国，而没有拣选其他的国家。所以拣选那个撒母耳，神从小就在圣殿里边，神也拣选大卫成为大卫王，神也拣选后来的十二使徒，神也拣选保罗。所以神对每个人都有他的旨意，神会拣选一些特别的人做特别的侍奉。所以在各个时代，在国家层面，在群体层面，在个人层面，都体现了神拣选这样一个特点。拣选的主体是神自己，人是被拣选的对象。也就是说，神愿意拣选谁，神愿意拣选哪个国家，都是他的主权，而人呢，没有这个主权去神阿葛去，为什么不觉醒我做这个或者做那个？这就相当于说，我们假如说有人请客的，他会请张三李四，他不会请其他人，这是他的主权。其他人不可能到他门上去问说，你为什么不请我做客呢？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利，请谁不请谁完全是他的主权。所以神拣选谁，拣选什么群体，拣选什么样的国家，完全在他的主权。神拣选的动机是神的爱，因为神创造人类也是出于他的爱，神拣选人类拯救人类也是他的爱，而拣选的方法就是透过基督。也就是说神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子民，那其中一条方法就是我们必须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为了我们的罪，我们愿意接纳基督 成为我们的救主，愿意承认基督是神的儿子。只有满足了这样两个条件，我们的罪才能够得赦免，我们呢才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方法唯有通过耶稣基督这条道，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得救，唯有信靠耶稣基督，这是拣选方法。而拣选的时间也不是随随便便，神在创世之前就是计划好的。以弗所那边说，神在创世之前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也就是说神在创造人之前就知道人会堕落，而他就预定了一个拯救的计划。那拯救的计划在创世纪第三章就写出来，说女人的后裔要伤那个蛇，而蛇呢要伤这个女人后裔的脚跟。所以那边就有一个伏笔，就是将来要有女人的后裔，就是后来的我们说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们的拯救。所以创世之前就预定了拣选这样一个计划。那拣选的目的，神为什么会拣选人类呢？我们说神爱人类，所以他创造了人类。他拣选的目的呢，是让我们的信徒，或者说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毫无瑕疵，成为他的儿女，彰显他的荣耀。所以我们成为神国的儿女以后呢，我们不再为自己活。原先呢，我们是为自己活，为自己在世上的身份而活。而我们得到神的恩典，得到神的拯救以后呢，我们有了天国的身份呢，就是围绕天国的身份而活。那这边有一节经文，以赛亚书讲到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的所造作的。所以说我们成为神的子民，要荣耀神的人，是以神为中心来彰显他的荣耀。这是有关拣选，我简单的回顾，简单的那个提一下各个层面。所以拣选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有各个层面的拣选。而呢，神是更重要的，神是选择救赎人，但不救赎天使。我们知道天使也堕落，我们说魔鬼就是堕落的天使长，撒旦就是堕落的天使长，那人也堕落。但在这两个堕落当中，神是选择救赎人类而不救赎天使。希伯来书讲到说，他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彼得后书这边讲，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所以说神的恩典向人类显现，神的恩典通过拣选，通过耶稣基督落在我们历史历代愿意信靠基督的人身上。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能够在主里边，能够在神的国度里边，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出于神的救赎。好了，十一怀胎到了生产的日期了，生产的日子到了，果腹中果然是双子，先生产的是身体发红，红生有毛如同皮，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我们看一下这里边，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那个雅各这个名字啊。说以扫呢，这个字呢就是毛的意思，这个字呢和以扫的后裔后来居住的西尔，就是以东人居住的西尔，这个字的发音类似，一个是 share， 一个是 share。那他和红豆党的时候呢，又给他起名叫以东，以东呢，这个就是红的意思，就是 Adam。那和希伯来文这个红字呢 ，Adam 的发音有很类似，所以这个起音呢是一个谐音。那同样的，这个雅各这个字呢，也是一个谐音。我们看。雅各这个字是念的雅阿科巴，就是抓住脚跟的意思，抓住脚跟的意思。这个与脚跟阿卡巴和与欺骗阿卡巴发音很类似，所以说以扫、以东、雅各都是取了一种和另外几个字可以体现他身体特征发音很类似这个字，取了一个谐音。 紧接着生下了以后，我们说在腹中怀孕期间的相争，那个生的时候呢也相争啊，以甲哥呢抓住乙嫂，紧紧抓住，意思就是说意味着一个说你别歇出去，紧紧的抓住他，不让他歇出去，意思说他要出来，所以一直在相争。等到长大以后，我们看怎么描述呢，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乙嫂善于打猎，藏在田野，这边有一个表哥，乙嫂是打猎的，那雅各呢是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边。我们后来知道雅各呢他主要是牧羊的，但一个是好动打猎，一个是好静住在帐篷里边，两个人的性格各异，一个好动一个好静。那因为呢以撒呢爱吃野味，所以以撒呢就偏爱呢以扫。那利百加呢，因为我想利百加是在家里边，就是说所以雅各呢经常在家里边，在帐篷里边和利百加相处时间会长一点，所以利百加的就偏爱雅各。所以这里边的父母偏爱呢，对后边造成雅各进一步欺骗祝福也埋下了一种祸种啊，埋下了祸种。那么这里边以扫好动，雅各的安静，那安静这个字呢非常的特别，非常特别，这个字呢也用在其他地方，比如说用在我们说约伯记上，一开始用在约伯记上，那边是翻译成了约伯是个完全人。那么鉴于雅各一生的他的这种欺骗狡诈，所以这边呢这个就是翻译成安静，也是普通平凡的意思。那同样还是这个字，这个字包含很多的内容。安静这个呢就是希伯来文念那个 time， 它有谦虚，有正直，有稳重，有谢于神，有无可指责的含义。但这些呢都和雅各呢就是至少说前半生都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关系。那希伯来文也好，希腊文也好，通常一个字呢它会有两个相反的意思，都要看上下文。所以这边的安静翻译成安静而不是完全。 OK， 下面我们看第三部分，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那么这一段是记在29节到34节，29节和34节它从那个语法的结构来编排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这样一个，雅各熬汤，以扫回来，那个以扫呢向雅各要那个喝那个红豆汤，那雅各说呢把长子名分卖给他。那中间呢是说这长子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反过来下半部分就倒着写，就说以扫呢就把长子名分卖给雅各，和雅各呢要卖这个要把长子名分卖给他相对应。那紧接着又说呢先把名分卖了，然后就是吃了喝了，就对应于呢雅各呢以扫要和雅各喝这个红豆汤，前面要求后面喝了。那在这个再接下来就是以扫就走了，对应他以扫回来，那最后落脚表示说以扫轻看了长子的名分。那这样一个结构呢就是 ABCD， 中间有一个又是说 DCBA， 那编排的结构呢就是为了强调正中间的这一点，也就是这段经文要强调说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以扫不明白长子的名分到底意味着什么，到底意味着什么。那长子的名分有哪些权利呢？第一呢，他可以继承迦南地上的产业。迦南地产业有多大呢？因为那时候亚伯拉罕还活着，知道吧，所以他们可能会听说过亚伯拉罕给他们讲故事，甚至以撒给他们讲故事，就是说有一位神，这个神呢是莎拉怀孕生下了以撒，那以撒呢也会跟他们讲说一开始他的母亲不怀孕，后来怀孕了生下你们，也是神应许的，而神会应许他的后裔从埃及到伯拉大河，这个土地都是属于他的后裔，都是属于他的后裔。而且呢他会拥有神其他更多的祝福，他也会成为大卫后裔的祖先。当然这个第三点不是很明显，主要是前面两个，他不但有地上的产业，他也有属天的祝福。那很明显 以少，对这个不明白。而雅各熬红豆汤，我想他可能不止熬了一次，他可能在几十年，或者说那时候不知道多大啊，因为他在欺骗那个雅各，以少，以撒给他祝福的时候是已经七十多岁了，那这时候呢，大概说，二十多或者三十多，反正有一段时间，我想雅各可能不止一次熬红豆汤，他在不断的熬，不断的寻找机会，所以他终于寻找见一次说，以少赖红了，饿得要死，就像那个以少自己描述的，他现在就要快死了，长子名分对他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说，以少是轻看长子名分，不知道长子名分是什么，他只看重市场的这种打猎，而且我想他打猎呢，那时候描述成快死了，实际上也不可能死，也就是他对市场的、对野界的东西看得很清楚，对将来那个看得呢很模糊，以至于他因眼前的利益丢掉了长远的利益。所以呢，以少呢就因为一碗红豆汤呢，把长子的名分呢卖给雅各。所以说雅各呢，可能他在成长过程当中，他在不断的琢磨，因为在母腹里边就象征生产之后的象征，所以在成长过程中，他就想各种各样的计谋，怎么样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呢骗到手。当然在这边呢，他是明跟以扫讲说，你把这个卖给我，那以扫轻看长子名分，卖给那个雅各。所以以扫长子名分的丢掉，不完全是因为雅各的欺骗，那一部分原因也因为是以扫轻看，以扫轻看。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国度里边有一个永恒的身份，是一个属天的身份。我们怎么样来避免像以扫那样轻看长子的身份？虽然我们的身份不会说因为我们某些犯罪的原因而失去，因为我们进入神的国度是靠神的恩典，我们待在神的国度里边也是靠神的恩典，就是罗马书讲的说，起于信，以至于信，自始至终都是因为我们信神而能够持守我们及持守我们天国的身份。但是我们的行事为人怎么样和与所蒙的恩相称呢？这是我们应该也思考的。我们是围绕神而活呢，还是围绕我们自己而活呢？我为主被求的劝你们，既然门招行事为人，就当与门招的恩相称。所以短短这样一个经文可以提醒我们这样三点，我们应该明白我们属天的身份和地位，我们不再是一个普通人，我们不再是地上某一国的国民，我们是天国的人民，我们有日光之上的身份，我们是在地上生活，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拥有天上的身份。这就是我们行事为人要做盐做光，要让更多的人能知道耶稣基督的恩典，知道耶稣基督的爱，不要因眼前的利益丢掉了长远的荣耀。我们若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就必与他一同得荣耀。凡是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那个是指向将来的荣耀，而不单单是世上的一种祝福或者说恩典。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不轻看我们的身份呢？前两周我们家去那个维吉尼亚那个圣南道瓦那个山下边，我们住了三个晚上，所以我们在山上我们看那个日落，根据这个呢，我有一些思考。我们在山上看日落、看山下的时候，远处的村庄非常的模糊。我当时车里面正好有一个望远镜，突然想起有个望远镜，所以就拿出来望远镜，用望远镜来看。再看远处的那个村庄的时候，远处的村庄清清楚楚写在眼前，所以给我一个提醒，说如何我们 如何能够有一个属灵的望远镜，能够看见我们身份的益处。我们知道属灵的望远镜无非是我们通常说的读经祷告，但是我想今天所强调的属灵的望远镜有一个，就是参加宣教，不管你是当地的传福音还是远处的传福音，我们唯有亲身经历到这种传福音的这样一种事工当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多的体会到神给我们所预备的恩典和荣耀。我们下周我亚军还有 David 要去那个洪都拉斯，我们感谢弟兄姊妹捐献了很多的衣物，我们打包了两箱子衣服，这两箱的衣服呢都是那个小孩的衣服，大概有200多件，我们还有另外一箱子是准备那个去那边做那个就是暑期圣经学校的活动，准备了一些礼物和那些，这里面还有一个小箱子，这个小箱子里面有6个足球，我就没打开。我们想通常会讲说我们参加宣教或者参加短宣是给别人好处，但恰恰的相反，当我们在参与这个宣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得到的更多，神的恩典会更多的临到我们身上，临到我们的家庭。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会亲身的体会到神是一个信实的神，神是一个慈爱的神。当我们更多感受到神的慈爱神的信实的时候，神所圣经里面所说的一切话我们都会相信，都会愿意去实践去。这时候我们就会更多体会到神为我们将来所预备的那种荣耀和恩典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当我们能够看到将来荣耀的时候，就会轻看现在的苦楚。就像圣经所说的，若是比起将来的荣耀来，现在的苦楚不足介意，这是罗马书8章17节讲到的，也是保罗讲到的。所以说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神的子民，每一个天国的儿女，都能够尽心尽力，按你的条件，按神所赐给你的恩典，赐给你的那个恩赐，能够参与宣教的事工。作为一个天国的子民，若不参与宣教，那就不能说是说我们的心思为人和所梦能相称。因为基督在升天之前所赐给我们的大使命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只是给12使徒的，也不只是给传道人的。其实传道人只是神对他的呼召不同，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呼召。所以我们就像永明弟兄刚才讲的，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寻求明白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旨意，到底神要你今生在世上怎么样来参与主的事工。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通过捐献衣物来参与这样的宣教，通过不断的祷告来支持这样一个事工。所以参与事工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有的在前线，有的在后方。这就像说大卫领兵出去打仗，得到战品回来以后，不管是打仗的还是在后方，都是均等奉派的战利品。所以我们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宣教，我们有一天都会在神的里边得到神赐给我们荣耀。所以说愿神的荣耀能够激励我们，能够鼓励我们更多的参与各种各样的事奉，参与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参与到宣教事工当中。愿神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要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属天的身份，是吧？因为我们知道属世的一切都是短暂的，都是瞬间即逝的，是吧？您给我们属天的盼望， 属天的荣耀，是吧？求主让我们借着那个属天的望远镜能够看上天上的荣耀，因此能够放下世上各种各样的缠累，脱离各种各样的捆绑，听看各种各样的苦楚难处，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充满喜乐，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充满平安，是吧？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活着的时候都能够以基督为首，以将基督居首位，是吧？求主的圣灵再一次的感动我们，激励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各种各样的时段能够参与主的事工，参与主宣教的事工，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能够接纳你，是吧？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天上的父，愿平安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谢谢大家。
那我们谢谢瑞星弟兄。